午夜拍案惊奇。听众朋友，午夜拍案惊奇栏目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来来往往》，作者池莉，演播张君英。
从此康伟业和石宇鹏的关系正常了起来，石宇鹏呆滞心中的快垒消去之后，脸色云开雾散，清纯明亮，性格也恢复了从前的活泼爽朗，在公司极其的招人喜欢。其实康伟业从前担心的根本所在是他们的性关系，他担心与他发生了亲密关系之后自己不能够自拔，就像与林珠一样。后来康伟业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么的多余，石宇鹏到底是一个没有多少阅历的女孩子。康伟业这里是亮堂的，知道自己没有陷进去的危险。石宇鹏这里虽然是黑暗的，但是经历了圣诞舞会之后，凭女性的直觉，石宇鹏也茅塞顿开，不再担心他们的关系会深到某一地步。他还年轻，还有自己的许多打算，还要遇到许多的男人。他不满意自己遇上一个男人就被他搅得昏头转向。康伟业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也许对他来说，康伟业还是老了一点儿，旧了一点儿。不管是明是暗，不管谈多谈少，反正当圣诞夜之后太阳再一次升起的时候，康伟业与石宇鹏都明白了他们关系的症结所在。所以在这以后，康伟业与石宇鹏对他们关系的程度把握得出奇的一致，他们相处得非常轻松，非常宽松，非常友好，又非常公平。他们聚得拢也分得开，出差十天半个月也不会牵肠挂肚，他们越处越像兄妹，喝酒与聊天是他们最美妙的时刻，亲密的肉体关系自然而然随风而逝了。在康伟业与石宇鹏已经没有了肉体关系之后，风言风语这才传到段丽娜的耳朵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性的段丽娜又跑到康伟业的办公室与他大吵大闹，并将一把雪亮的匕首插在了他的大班桌上。康伟业毫不在乎，他不去管那把匕首，连办公室的门也不关，就说：你闹什么闹？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和老婆分居了这么长时间，交一个女朋友还不行吗？图个嘴巴快活还不行吗？康伟业说话日益变得大胆和粗俗，段丽娜也只好跟着豁了出去。她说：光是图嘴巴快活吗？康伟业说：那你自己现场观察一次好不好？段丽娜说：哼，我怕你没这个胆量。康伟业说：人正不怕影子斜嘛。康伟业真正的老练和油条起来，他果真就安排了一次让段丽娜和石宇鹏见面的饭局，同桌还请了王老总和他的几个副经理，吩咐老梅陪着段丽娜，关键时刻不要让她撒泼。段丽娜已经是豁出去的人了，所以故意不打扮，不抹唇膏，黄着一张脸，穿着过去的老蓝色春秋装，春秋装上满是陈年的折痕，散发着浓郁的樟脑味儿，手包里藏着他的匕首。康伟业沮丧地想：哎，完了，这女人已经有精神病了。当然康伟业还是很平静地对大家介绍段丽娜说：这位 是我的太太。当着客客气气的众人，段丽娜没有办法垮下脸来，也就让康伟业说太太算了。康伟业为段丽娜和石宇鹏做了互相的介绍，段丽娜把架子端着，不睬石宇鹏，眼中只管把冷光嗖嗖地射过去。石宇鹏毫不见怪地笑嘻嘻地说：“您好啊，好漂亮的康太，康太的服装也是很有特色的了。”石宇鹏伸出手去与段丽娜握手，段丽娜凛然不动，石宇鹏也没有受打击的模样，大大咧咧地说：“嗯，很好，有个性嘛。”然后就坐在了段丽娜的身边，坐下来就点了一根香烟。由于有段丽娜在场，大家吃喝都比较拘谨和客气，吃着聊着忽然就冷了场。这种时候一般都是石宇鹏出来救场。石宇鹏抽着烟给大家讲笑话，他说：“我这个人呐，最恨偏心的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只要偏心了，真理就怎么着都在他手中了。从前呢，在一个班级里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打了瞌睡，一个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也打了瞌睡，他们的头都垂在书本上，老师单单批评他不喜欢的学生，这个学生不服气，指着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说：他不是也在打瞌睡吗？老师却说了：你怎么能够与他相比呢？人家打瞌睡的时候都在看书，而你呢，一看书就打瞌睡。”大家快活地笑了一气，段丽娜也不由得咧了咧嘴。石宇鹏一看更来兴致了，又接着给大家讲，说这个笑话那就更高级更好笑了。石宇鹏说：从前呐，大太监李莲英极受慈禧太后的宠爱，为什么呢？因为李莲英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在伺候慈禧太后的时候，脑袋瓜子特别灵活。有一次啊，慈禧太后闷闷不乐，要李莲英给她讲一个笑话。李莲英说：好的。李莲英说：我这就讲。李莲英说：从前呢，有一个太监。到这儿，李莲英就停住不讲了。慈禧太后好奇地追问：那下面呢？李莲英说：没了。慈禧太后把这话一听，闭目一想，不觉放声大笑。众人听完敬了少顷，突然喷出大笑。段丽娜没有表情，她显然没有会意过来。老梅也没有听懂，追问石宇鹏：什么意思啊？下面是什么呀？下面还没有讲，有什么可笑的吗？石宇鹏说：哎呀，真是弱智，再说白了就没什么可笑的了。太监为什么是太监呢？就是下面没有了吗？老梅没有计较石宇鹏的无理，第一是他自己已经熟知石宇鹏的性格，第二是他忽然明白了笑话的意思，光顾上去笑了。段丽娜就看不顺眼了，她想人家老梅50多岁的人了，老同志了，石宇鹏说话居然是这么的无理，这小女子真是没有教养，又抽烟又喝酒，说话没大没小，没轻没重，什么东西。饭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段丽娜对康伟业和石宇鹏的关系终于心中有数了。她想，这样的女子，康伟业能够和她好到哪儿去呢？ 段丽娜了解康伟业对女人的要求还是非常挑剔的。于是段丽娜放松了自己，吃的也就随意了一些。石宇鹏的笑话她也开始笑一笑了。康伟业看在眼里，冷笑在心里，暗说，哼，现在的我还治不了一个你。石宇鹏已经喝得有几分醉意，看见一大桌的人都喜欢听他说话，人来疯就有一点发作了。他说，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段子好不好？
男人们都怂恿他说，
好啊好啊好啊，快讲。
段丽娜实在忍不住了，出面说，石小姐，一个女孩子不要随便听男同志的怂恿。石宇鹏一见段丽娜与他搭腔了，十分得意，还暗中给康伟业递去了一个得意的眼神。机会来了，石宇鹏就饶不了段丽娜了。石宇鹏借酒装疯说，
好啊段阿姨，还是你对我好，你首先就应该管管康总，不要让他欺负我。哼，现在的男人呢，真是没有好东西，能够不与他们结婚就尽量不要结，能够与他们离婚的就尽量和他们离吧。优秀的女人哪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啊。段阿姨，我年轻不懂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石宇鹏一下子就整到段丽娜头上来了，这是康伟业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的女孩子果然是酷，段丽娜肯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她支支吾吾的与石宇鹏搭讪，想拉脸又找不到理由，脸上不由得发起烧来。石宇鹏的人来疯没有刹住车，还是要讲他的段子。他嚷嚷着朗诵起一首毛主席的诗来。他念道，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再显风。
朗诵完了，他接着说，
段子就在这里边了。这首让你们全国人民学习和敬仰的诗歌，实际上啊，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情诗。请你们想象一下字面背后蕴含的意思，
想象啊，大家一定要想象，要发挥想象。
这一下子段丽娜就不能容忍了，她啪的把筷子很响的拍在了桌子上，嘴唇气得乱抖。她说，
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胡七八糟的什么东西。
段丽娜冒火的目光最后落到了康伟业身上，段丽娜狠狠地瞪了康伟业一眼，离席而去。康伟业追出来，段丽娜已经走远。他看见段丽娜怒气冲冲地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生气地耸着背，斜着肩，大步流星。老梅跟在他的身旁，一路碎跑。段丽娜的匕首到底还是没有派上用场。哎，人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康伟业这样想到。那时候与林珠在一块儿，这把匕首曾经使他胆战心惊，夜不安寝，生生地破坏了爱情的美满。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康伟业公然把女朋友暴露出来，匕首却失去了威胁性。怎么就失去了威胁性呢？怎么就不知道害怕了呢？怎么就不想珍藏什么了，护什么了呢？一个人百炼成钢了，满不在乎了，好还是不好？这顿恶毒的饭局一切如意， 但是康伟业并没有感到多么高兴。望着段丽娜身后熙来攘去的人群，他的心里突然涌起的是一种理不清头绪的凄伤。段丽娜深感悲哀，她没有想到康伟业堕落到了这么个地步，竟然能够与石宇鹏这种无知的、无耻的、亵渎神圣的嬉皮女孩子混成什么朋友。毛主席的诗绝对是伟大的好诗啊！毛泽东的诗对康伟业这代人意味着什么？他难道完全忘掉了？段丽娜当年给他写的第一封信里就引用了这首诗，他也完全忘掉了。那么他们的感情还有什么基础呢？过去的时代是对还是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无论对错，它都是他们这代人的历史背景，是他们青春的回忆。青春的记忆是美好的，也无论对错。方才段丽娜真想拔出匕首来，但她不知道这是应该杀掉石宇鹏，还是杀掉康伟业。杀谁，她都觉得是玷污了她的手。段丽娜终于开始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也许他是应该与康伟业分手了。石宇鹏跟着跑了出来，站在康伟业面前，满脸无辜地说：
怎么了？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哦，不关你的事，你很酷，很酷啊。走吧，我们继续喝酒去，今天我们一醉方休。康伟业拍拍石宇鹏的肩，与他回到包间。康伟业对大家道了一个歉，说：
如果你们给我面子，今天我们就喝他个一醉方休。
被老婆当众拆台的男人，大伙儿自然要抬他的妆，更何况康伟业生意做得这么火，是个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谁能不喝他个一醉方休呢？再说不喝酒又去干什么呢？不喝白不喝。这一顿好喝呀，光是五粮液酒就喝去了六瓶，餐桌上下啤酒瓶东倒西歪，不计其数。康伟业最后的唯一信念就是：站住，千万别倒下，一定要站得住。半夜里，康伟业独自一人驾车来到了江边，趴在了一只半埋沙滩的大铁锚上，哇哇地吐了一气，然后竟睡了过去。一觉醒来，神志清醒了许多，他跑到废旧的趸船上，面朝江水坐着，吹着凉爽的江风，杂七杂八的想了许多的事情。他知道石宇鹏今天朗诵的那首毛泽东诗词勾起了段丽娜对他青春和恋爱的回忆，那情形突然的冲撞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使他倍觉难过和不堪。当时他肯定恨不得杀了自己。其实康伟业又何尝不是蓦然惊回首呢？只不过他现在已经修炼的能够不动声色了。然而惊回首又如何？他回不到过去了，永远回不去了。康伟业又想起了李大夫，他想下一次去南方一定记住去找找他，也许他们还能聊到一起呢。如果能够聊到一起，他就天天请李大夫去喝茶。还是得找一个能够说话的女人，她声音好听，语言机智，散发着女人的某种密不可言的味道， 这太重要了，为此花多少钱都值得。康伟业还想起了戴小磊、林珠和石宇鹏，以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场景、声音、气味、色彩，乃至天气等等。康伟业想，哎，人生有多少他妈的错误啊。最后康伟业想的是，这婚离得了吗？林珠还回得来吗？找得到李大夫吗？将来遇得见戴小磊吗？石宇鹏的确太孩子气了，他应该交一个年纪相当的男朋友了。现在的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了，钱是越来越不好赚了。还有香港回归对股票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银行的利率好像还要下调。眼下房地产与贷款是两块重头戏，只要戏唱的功夫到家，房地产也还是能挣大钱，贷款也不是贷不出大款子，就看你的本事了。在不知不觉之中，江水亮起来了，东方也亮起来了。几只早起的江鸥愉快地尖叫着，划破了康伟业的思想。康伟业站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驾上他的车，回到了他日常的忙碌的生活中。身边的女人，身边的男人，身边的婚姻，婚姻外的爱情，
来来往往。
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也便是描述现代人爱情的风景。描述现代人爱情的风景，也便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
来来往往。